好，我们先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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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先来看前言。研究佛法呢，应从圣教，也就是所谓的经论下手。但研究佛法呢，并不就是完美的修学佛法。那研究佛法只是修学佛法的基础。那修学佛法呢，应从认识和实践两方面去选。所以导师这边把研究佛法或者研究佛学跟修学佛法做一个区隔。那研究佛法呢，是修学佛法的基础。研究佛法，那导师说研究佛法应该从圣教，那这里圣教呢指的是经论啊。导师这篇文章是这么讲，那我在黑板看得到吗？啊？哦，花啊，我就奇怪我的字哪有花，我以为三藏或二色，尘山有九因，熏觉即通故，解脱生死事。这是无着论师他的大乘庄严经录里面谈到，他这个寄送呢是在什么呢？他在这之前呢，这部论的之前呢，他是谈到怎么培养信心。那既然信心建立之后呢，怎么去求法？求法的内容是什么？他就举了这个寄送。那后面开始解释了，三藏或二色，三藏我们知道吗？经律论三藏。二色呢，这个二是指声闻乘跟菩萨乘，所以以佛法来说，我们可以归到佛法就是三藏，或者呢就是声闻乘或者菩萨乘。尘山有九因，尘山就是山，有时候是什么经律论啊，它有九个因，他就把它列出来，那这个详细我们不谈啊，他就要加以解释。那重要的就是说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研究佛法的内容其实离不开三藏。那下面就来了，熏觉即通故，熏觉，这个熏哦，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谈的闻，觉呢思。再来，这个就是止观了，也就是修了，解脱生死事。那当然，这个就是闻思修证。我引的这个内容，其实就要告诉我们，导师这篇文章其实是蛮传统的。所谓传统，就是印度佛教的修行的次第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们到了中国，尤其是以禅宗、中国禅宗为主的，其实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次第。所以这是很，导师这边讲的其实是很传统的，印度佛教本身就是这样修的。啊，这就是它的次第，不可逆的，就是必须要闻思止观。所以熏觉即通故，解脱生死事。所以这个记呢，就告诉我们，跟导师这篇文章相呼应。研究佛法是以什么为内容？离不开三藏，啊，离不开三藏，所以导师说从经论去下手，那这是修学佛法的基础。那什么样研究佛法呢？啊，就是闻思了，闻思，乃至最后跟定相应的修，这整个都是修学佛法。啊，但是从经教的听闻，这是一切修学佛法的基础。所以知道，啊，修学的内容其实就是三藏。好了，那导师在第二段呢，就开始跟我们讲说，到底闻法的功德有哪一些？这是基本上佛教的整个操作都是这样子。他要鼓励我们闻法，一定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不闻法，有哪一些过失吗？好了，你闻了法，有哪一些功德，对不对？任何修行的那个项目都是这样的。他会告诉我们他的功德在哪里，那你不去做，他的过患在哪里。那这个闻法的功德呢， 我们来看，总共有四个了。学佛的呢，第一要闻法，要得佛法的真实利益呢，非闻法不可。那这边举了四个，我相信这个寄诵在成佛之道里面也是会有。多闻能知法，多闻能离罪，多闻舍无义，多闻得涅槃。那第一，多闻能知法。知什么法？我们时常说我们修法研究佛法，那这个内容是什么？透过多闻我们可以了解。我们来看这个说明，他说闻法才能知法，与佛法能得正确的认识，那也才知道世间上的是非善恶邪正，这都是从闻法所得的辨别力。每个宗教都有谈善，都有谈恶，每个宗教的善恶我相信都不竟然是一样的。那你说好了，我行善行善，那到底我们行的善是不是如法了？如佛所说的善，那所以这个修善一定要根据经律论里面的规范。像之前不是那个谁啊，像美国啊，美国现任总统，当时他在打入侵伊拉克的时候，他觉得这是正义的彰显，有没有？美国他认为他是正义的，然后他有讲几个国家是属于邪恶的国家，像北朝鲜，这属于邪恶的。那这个其实很多美国人也不认同他的主张，但是问题就是他那种善恶的标准在哪里？他的善恶标准在哪里？所以这个善恶的标准，其实每个宗教我相信都不一样。那我们说我们修善修善，我们做一个善人就好啦，那到底这个善的范围在哪里？那这个我们非得从闻法，从研讨读这个经论当中去了解的这个标准。那从这样的一个闻法呢，能知法。那知什么法呢？其实有两个，一个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，我们之所以我们称为佛法，跟其他宗教像天主教佛教之外的有什么不同？你做善行啊，你布施啊，你去照顾人群，那跟天主教的行善有什么不同？可能是外表上做的都一样，但是呢，是不是心态上我们是不一样的？比方说我们不是为上帝而做事的，诶，这一次非常根本的不一样。那我们要用怎么样的心态来做这些事情呢？所以从这个文法当中，我们就要理清楚佛法跟佛教之外的这些世间法什么不同。我们常说不共，共同的共，不共之处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佛教内部本身有哪一些主张是一种方便，有哪一些主张是真实的。那真实跟方便可以说，如果是方便的也叫做不了义的，不了义就是它需要进一步分别说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实的，就是了义说，了义的。那我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在佛教不知道是律还是论里面有谈到说杀人啊，不是杀人，杀贼有功德，杀贼有功德。开玩笑，我们杀生是哪有功德，是过患，是罪过，但他说杀贼有功德。那这样的主张其实就需要分别说了，就是不了义的。那个贼是什么贼呢？就是烦恼贼啊。就这一点来说，诶，是可以通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主张是需要再分别说的呢，那这种是不了义的，这是不了义，也就是属于一种方便。如果像真实或者了义说呢，像诸行无常，这个是了义的，这个不需要诸行嘛，所有的存在都是变化无常，那这是直接说的，那这是一种了义说。那佛教内部的经里面呢，我们往往可以看得到很多地方其实是一种方便来的，但是有些人就把这个方便误以为是真实了，误以为是真实。那导师一再的强调，就是从我们必须要从佛法的探讨当中呢，看清楚佛教的一个了义，它的真实性在哪里，然后它开展出哪一些方便。那这些方便可能随着时空的不同，我们必须要弃舍了。那同时呢，在这样基础上，在这个基础上呢，我们必须要开展适合我们这个时空的方便。 所以这个就是佛教内部本身，我们透过文法呢，我们必须要加以厘清的。所以多闻就有这个功德。那第二呢，能离于罪恶，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我们才不会什么作恶没不知是恶。有人要认错，其实他必须要知道错，他才会认错。所以同样，当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恶的时候，而且我们习以成性，已经养成习惯了，麻木了，我们不觉得它恶的。那从这个文法当中，我们就知道哪一些是恶，你必须要透过持戒呢来加以规范，不能做。那再来，文法如照镜子一样，知自己的形态好丑。这读正仪吧，正仪，一正一，啊，因此可以改正自己。所以听透过文法，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得到自己。那要看得到自己，其实后面会谈到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规范，要持戒了，啊，因为我们都是习惯性的一种思想、一种思考或者一种行为。那这必须要透过加一些戒律的规范来慢慢呢让我们的心呢能够适应。那再来多闻呢，第三，多闻舍无意。这个意呢在这里呢是指意义的意思啦。意义。那如果大家以后有碰到一些佛教的典籍，这个汉译的这个意啊，意思的意，这个汉译呢其实有时候背后有两种意思的。有一种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意识的意思，意识。那另外一种意思呢，另外一种内容其实就是指境，境界的境，外境的境，啊，尤其在唯识，它虽然汉译翻成意识的意，其实它指的是境，就是 object， 就是对象，啊，它有两个汉译有两个不同意思。那这里呢是指意识了，意义。那世间有许多想成为好人，因为不多闻佛法呢，把那些无意义的事呢当成真理去追求，啊，作为道德去实践。那闻了法之后呢，对于这一些无意义的事呢再也不去做了。有意义没有意义，我举个例子，我相信大家也听过，在佛典里面不是有常说有人持那些狗戒吗？在佛陀当时有些修行人他持狗戒，持牛戒。所以狗戒牛戒就是他效仿这只狗或者这只牛他生平所做的一切。那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呢？从他们禅定当中，因为这些人其实都是修行人，他们有禅定的经验。那在禅定当中呢，他看到一只牛或者一只狗，我们讲狗好了，看到一只狗，这只狗呢往生了，那往生呢看到他的意识投胎成为天人，那他就奇怪，哦，狗会成为天人，那我就去观察这个狗，他当狗的时候呢他做了什么东西啊。狗你知道，狗不像现在的狗，印度的狗可能是吃那个吃便的米田贡的吃大便的，那狗怎么叫他就学，他认为这样的一个音才会有那样的果，那他就认为就这样做，所以他的所作所为他不是人，他好像就是狗。那这个呢在佛教当时就批评这种是外道的戒。那一个圣人呢，所以出果圣人呢，他必须要断除三个，我们说三个条件或者三劫，其中一个就是这种戒，我们称之为戒禁取见，啊，就是不正当的这种规范或者无意的规范。那在当时呢的印度是很多的，乃至现在我相信也很多，也很多。那你说他们很傻，其实是啦，我们看起来他们真的很傻，但是呢他们是依着他们禅定的经验，所以他们非常执着他们那个经验的。那佛陀说，你们的经验我不否定，但是由这样的经验你们的产生你们的认知，然后依着你的认知呢你来实践，这个是错误的，我不否定你所看到的，啊。那佛陀就开示所谓，我们常说的什么，有因有果嘛，哈，那不是不报，而是时辰未到嘛，啊，佛陀就开示像类似这样的内容， 就是说他这个狗死了，他会往升天，他不是这一生的他的行为，而是这他当狗之前的，因成熟了才会有升天的这个果报。那他这一生当狗的这些种种条件呢，还没成熟。那这种认知呢，只有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种智慧才能看得到。那佛陀就开示这样的一种内容了啊。所以当时呢，乃至现在，很多修行人其实他持的戒律呢，都是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解脱了。那好了，那佛教认为什么是有意义的呢？有意义，其实所谓意义很简单，就是对我的人生有帮助嘛。我们讲比较白一点，那以佛教的用语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烦恼，能够帮助我们了生脱死。那如果我所听的、我所学的没有办法帮我解决我的烦恼，那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佛教在佛陀在这个阿含经里面有一回，他就当着我不知道是阿难还是哪一个弟子，他就手就在地上抓了一把树叶，他就问这个弟子，应该是阿难，他说我手上的叶子比较多呢，还是地上的树叶比较多？那这个当然是他手上的比较少嘛。阿难就说地上的叶子比较多。他说是啊，我没有讲过的法，我没有开示的法呢的内容，其实就像大地的树叶那么多。我讲过的内容呢，其实就像我手上这把树叶那么少。但是呢，那么少的树叶，那么少的内容，其实就足以让佛弟子呢得到涅槃，已经够了。我这些少数的这些内容呢，其实是很有意义的。那其他大地那些呢，其实是很多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该讲的我都讲了。那华严经常常说，我们这个世间就像净虚空遍法界，净虚空遍法界，世间法。那我常常就是想说，像有时候我们开这个窗户，那太阳照射进来，你看到那个灰尘有没有？哇，多的，你看得到那个灰尘。所以世间的东西其实是非常多的，非常多的。那如果没有意义的，而且我们要去学，哇，那学不完了，你讲不完了。所以什么是有意义呢？以佛教来说，对于我们身心有帮助的，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的烦恼，看清楚我们的问题，那加以去解决它，那这是有意义的。那这必须要通过多闻了。那第四呢，就多闻得涅槃，那当然这是最终的目的了。那问题就是，我要涅槃吗？我现在过得很好，我要涅槃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就回归到原本了。这必须要听法，就是说从闻法当中，我们看清楚这人生，我们看清楚我们所处的这世间，那这是非常基础的。那佛教最基础的，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谈到，我们佛教最基础的内容就是四圣谛嘛，四圣谛或者缘起。那四圣谛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世间的真相。四圣谛第一个就是什么？苦圣谛啊，苦啊。那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，感觉很苦很苦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我们就不会去探讨这个苦的原因了。造成这个苦的原因，我们就不会去探讨。那后面的修道啦，什么涅槃，那个更遥远了。所以这个是有次第的，就是我们透过闻法之后，我们必须要去思维，它有一定的次第，那才能够产生那股动力，那才能够真正涅槃。如果连苦我们都没有办法感受到，涅槃不需要了，也没有办法升起那种求法的心。好了，闻法可以让我们得到涅槃。那因为闻法呢，心中升起智慧，具足正见，然后以这样的正见呢，来扫尽我们内心种种的妄执，那就可以真的了涅槃。那这个闻法离不开语言文字了，等一下后面会谈，离不开语言文字。但是呢，在我们传统的中国佛教界呢，中国的修学者呢，向来都比较不重视这个经论的一种听闻。唐朝我们不讲啊，宋朝之后呢，到明初，其实乃至到现在，台湾佛教界其实很多的修行人也未必，他们走向极端， 他们很排斥经论的听闻的，不听乃至不看。其实这里讲研究佛法或者听闻佛法呢，广义的听闻佛法包括阅读，包括阅读，不单只是耳朵听了，包括阅读。所以呢，你看看在我们中国佛教界或者现在的台湾佛教界，因为有这种心态，所以因此呢，他如果办一个佛学班，他不叫佛学班，他叫做学佛班，他不叫做佛学院，他叫做学佛院。因为他对佛学他有时候可能很感冒，他说学佛比较好，学佛院而不是佛学院。佛学院好像都是读书的，学佛学佛。好，那导师接着跟我们讲，研究佛法应该依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师友，从师友听闻；第二呢，自己去研读。那这个从师友去听闻呢，如果依据大智度论说法，听闻佛法可以从三个地方听闻。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从佛闻，佛陀啊，佛陀死了、啊、没办法。第二佛弟子，第三就是从经论，也是自己研读。所以广义的听闻佛法不一定是一定要有法师啊，要有人讲，不是，你自己看，要懂得看，不然三藏十二部那么庞大，你不会看的话，我跟你讲，一生你可能看很多都很懂，但是呢，这个整体的这个拼图啊，没有办法出现啊，所以也要有系统的去研读。所以听闻佛法可以靠自己研读的。那导师认为现代的修学佛法呢，应着重在自己研究。那为什么他这么看呢？我们来看，因为必须要自己恳切的经过一番的功夫呢，才能够深入经藏，那触到佛法的核心，这样才不会受古人著述的这都什么固有，变成为自己的。那但是初学者呢，导师认为应该还是从人去听闻呢。你说看，有时候也不大会看，从人家听闻，哎，人家讲一讲，那我们大概有一些认识了啊，知道怎么看，怎么阅读。那对于初学者来说，还是从法师了，或者这个法师当然是广义了，包括出家在家，从法师那边呢听闻。那导师这边说，要靠自己研究，才不会受到古人的影响，因为我们中国佛教界呢，跟印度佛教有一点不一样。我们中国佛教界有一个很明显，就是我们常常把祖师所讲的话认为是绝对的，这是很明显的。那当然他们是很伟大是没错、啊、但是我们往往就是他们可以伟大到就是他们可以代表佛，就是我们不可以去挑战他的所讲的，乃至他所讲的可能是有时空的背景，那到我们现在其实是没有办法成立的，但是我们还是很勉强去接受，乃至说祖师讲的都是对，因为什么？这都是他实证的内容，他实证的内容。其实这个在我们中国佛教界是蛮明显的。但是我们看看，即便是佛陀讲的，他是有当时印度的背景，他的种种的戒律的规定，也是有印度当时，古印度当时的社会背景。所以那些规范有时候摆在我们这个中国文化这个社会背景之下，其实有时行不通的，有时行不通的，必须要做调整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导师认为说，我们自己去看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清楚，我们才不会受古人这些，这受碍于古人这些著述或者这些主张。好，那真正学佛者呢，是慧解和信行融合而为一的，慧解解跟行呢、啊、一起的。但是在一般的修行人，其实他有偏重的话，他就把它分割了，认为说你读佛学其实就是理论的，那我是实修的，有没有？他强调我是实修的，我不听这种，所以这是蛮可悲的啦，在教界里面有时候很。不自由、哦、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那就把它分割起来分开了。那一方面是闻法，一方面要去实践所闻的法，那实践佛法，那这样还是要从闻法做起。那闻法是一切修学佛法必经的阶段。所以我刚才你看我引了这个黑板， 这个是印度论师无着论师啊，他讲的，他说要实证其实都要靠前面这个闻思修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传统。但是我们中国佛教界从唐之后宋之后呢，其实好像就不是这样了。我们直指明心的见性成佛的那不立文字的，像这些主张其实跟印度佛教的次第是有所不同的。那至于说好坏我不批评，但是我可以说它跟印度传统的修行次第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那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学法的目标和程序。目标程序，程序就是次第，道次第。那目标是什么？我们来看这边导师举了三个。那学法应该有目标，那为什么而学了？就是为什么而学，那一定要有程序，那从浅到深啊，它有层次的，不可逆的。那 3.1 我们来看学法的目标。佛法的宗趣呢，不外出离生死，广度众生。出离生死那是自利的啦，广度众生可以是利他的，所以自利利他。那现在呢分三项来说明。第一个就是什么呢？静智身心。我们先来鸟看全部啦。第一是静智身心，第二是弘扬正法，第三是利济有情，这三个。所以也就是自利利他啦。好，第一静智身心。学佛法是从静智身心消除障缘做起。那像大到像杀盗淫妄绝不肯做，那小呢像动静雨墨呢亦不放逸，动静雨墨亦不放逸。所以我们看看阿含经代表比较早期的这些佛教形态，生活的形态。那在阿含经里面呢，这些弟子们呢，除了早上去托钵之外，那除了托钵回来听佛陀开示之外，很多时间都是自己在极静处用功的。那有时候用功一下子呢，可能去隔壁邻居，像舍利佛就去拜访阿难啊，去也不会去讲有的没有的，都是法义的一种交流啊。比方说，今天还好吗？今天怎么样啊？修行的怎么样啊？都是这些内容的。那如果没有人的话，他都是静默的，我们称为圣默然啊，圣默然或者圣法谈，他讲的都是佛法。那圣默然就是没有事他也去静静的，那这是很典型的啊，就是我们必须要照顾我们这个身心，那净化它。那像贪嗔痴的烦恼呢，就会慢慢被降服了。那所表现的行为呢，当然是逐渐净化了。那这是学佛的第一个要件。那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所谓净化身心，一定要持戒的啦，一定要有一些规范。那我们先看，再看这个文，学小乘、学大乘呢，都离不了这个静智身心。那静智身心呢，是学佛者最根本、最重要的问题。那我们必须以此呢为初步目标，离此则没有基础了。所以这是本分。所以好了，我们说现在我们修学佛法，那我们的本分是什么呢？净化自己的身心。那问题来了，人家会问，或者我们自己想，我们的心真的那么脏吗？对不对？你说净化，那我的心有那么脏吗？你要知道我们的心有多脏，那就要听闻佛法。因为在佛法里面，像阿毗达摩或者唯识，其实唯识本身也是阿毗达摩的一种。阿毗达摩就是对法义的一种深入的分类说明。那在阿毗达摩里面，就对我们的烦恼、我们的心，他分析得很清楚。我们常说心所，心的活动有哪一些？有善的，有不善的，他分得很细啊。你说你嗔恨，你现在生气，他帮你分析，生气里面有分好几种，嗔、怒，还有什么怨，他分得很细。那每一个都有一定的定义，所以借由这样的定义内容呢，我们去反照我们的心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楚，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，所以都是需要净化的。那这个谈何容易呢？因为一般我们已经习惯了，太习惯了，我们不觉得我们这样的行为有所谓对跟错。当我们发现对错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是很粗糙的，很粗的。那又很细的呢，其实必须要 先持戒，因为持戒是非常是一个基础，他从我们生活呢告诉我们哪一些可以做，哪一些不能做，然后慢慢呢我们就因为这样的规范，我们的心就慢慢调柔。那我们的心一旦调柔呢，比较深层心的活动，深一层心的活动，我们就有办法去觉察到了。所以第一个导师告诉我们，学佛的目的就是净化身心，自己的身心，自己的身心。那第二呢，可能是出家人啊，就弘扬正法，弘扬正法。那他说呢，我改造行为得到安乐，我净化身心得到涅槃。那这纯粹只是自利的，但是这是本分哦，这是本分事。那出家人呢，还需要什么呢？发大心，弘扬正法，使世人呢更了解佛法，那依法修行得到究竟的安乐。那当然这是一个使命。所以太虚大师曾讲过，佛法弘扬本在身。虚大师啊，太虚大师，他觉得佛法真正的弘扬其实还是在出家人的身上。因为出家人第一时间多嘛，他没有家庭的连累，因为有家庭的话有时不由得你，不由得你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参加什么活动不可以，因为未必你另一半或者你的其他小孩子学佛，或者因为客观的条件不允许你必须要工作。所以呢，这个弘扬正法还是在这个出家人身上。那第三就是利聚友情，就利益众生。那这个当然是不管在家出家，我们只要有这份心，我们感觉生死是非常痛苦的，那我现在听闻佛法了，那我应该好的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，那当然你就要真的照顾人群。那弘扬佛法呢，为的是利益利济众生，令友情得到究竟利益。那菩萨呢，心中除了学法救济友情的念头之外呢，别无其他。你看菩萨除了这个之外别无其他，是非常困难的，除了帮助众生之外没有其他为自己着想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我们是菩萨，我们受了菩萨戒，不是戒条，不单单是菩萨戒条，有没有这份心啊，那很重要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学佛呢，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的净智身心，求解脱证涅槃，是知了汉。那如果见到众生太苦，佛法太衰，发菩提心，修菩萨心，那为人为众生如此发心呢，如此修行，这是值得赞叹的。那导师呢，在忘了1994年，民国83年吧，民国83年他到福原开示啊，那他就自己在黑板写三个他要开示的内容。那三个就是为什么，为己为人为佛教，为己为人为佛教，为己为人为佛教。那在他的成佛之道有一个偈颂，就带在那个大乘章里面呢，有一个偈颂，什么是大乘呢？他就说，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屈入于大乘，什么？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屈入于大乘，好像我漏掉一个了，啊，你们东看西看看有没有？啊，那边有，啊，不忍圣教衰，不忍众生苦，他后面还有，反正这个就是讲大乘。我们常觉得，哦，我都是大乘，大乘到底大乘是什么？其实有两个，这边点出来了，一个就是众生，一个就是为了正法。正法在衰了，是吗？众生痛苦有吗？我们没有感受出来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发起大乘心了。圣教是真的衰了啦，啊，如果大家从这个经论里面你去研讨的话，真的会发现经论里面的记载跟佛教界的流行是有一段距离的，有一段距离。那已经从，我就讲从宋朝之后已经开始衰了，尤其中国佛教，那印度佛教更不用谈了，它已经灭亡了。那不忍众生苦，这个众生真的苦吗？我还是众生一样，我也是众生，我们自己也是众生，我们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处在这世间是非常痛苦的？这不容易啊，如果我们一切都很顺顺利利的话，那个很难去感受到世间是很痛苦的。那在印度是不，你不用跟他讲世间是苦的，因为他的环境已经告诉他是真的很苦的， 所以在印度呢，其实他们不是追求物质的，因为太苦了，他们追求的是下一个生命的，来世更会更好，哦，明天会更好，来世会更好，所以他整个都是投入，都是为来世做准备的。你说苦，他们已经感受到很苦的，从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卫生条件等等，那他们动不动就看到死人啊，死人啊，人死啊，丢到荒山 野外啊，他们都随时都看得到的。我们现在呢要看死人是不容易的，我们要刻意去看，是不是？杀鸡，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杀鸡的，宰那个猪啊，我也不知道猪是怎么宰，我听过了，没有看过。宰牛啊这些等等，我们没有看过。那尸体你们有没有看过？除了清，你们看过都是化过妆的，没有啊？哎，真正去看，他们在印度就可以看得到那个原貌，啊，那个尸体是怎么样的形状？有些被动物吃掉了，剩下的他们都可以看得到。所以苦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很真实的，但是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呢，尤其我这个城市的小孩是非常难。但是我们必须透过这文法呢，我们可以创造条件。所以创造条件，我们可以创造因缘，我们去接触，去医院接触病人。你不一定要等到你周遭的人病，你才感觉到哦，真的是病是苦，不一定啊。你可以去看啊，去看人病乃至死人。所以有时候去助念啊等等，你不是去那边念，你就去那边看死人啊。但是民间的习惯是那个尸体一抬出来，好像大家都不能看。那转过去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大家都转过去，不能看的，也会刷掉的。就不要，我们学佛的不需要，没给他刷了。他那个往生者是用他的生命来跟你说法，哎，来跟你说法。那你就看了，你就看这个人，其实你要有一种是无常观，你必须要去观想这个人，其实他也有出生的时候，他出生，然后他也有童年的时光，他求学。那求学慢慢进入什么呢？成年，他进入社会。那社会呢，他成家立业，有小孩，然后慢慢的身体老化了，慢慢就躺在这里了。你可以自己去想，然后你要想了他呢还不够，还要想到自己必然是这样的。你不能想他这样啊，他的事不可以，你要回归到自己。我也有曾经的年轻的时候，那么慢慢我到现在，那我的未来呢还是必然，那最终还是跟他一样。那这样的话不是说你现在就要死了，不是，你会觉得人生的意义何在？你怎么去定义你未来的路啊？什么是该追求的？什么是可有可无的？所以你整个价值就不一样。所以他是用生命来说法的。所以这种东西在现在来说，比起古印度呢是非常难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创造因缘。那这种感受，所以世间的真实相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触的话，其实谈什么都什么修道了，涅槃那个太遥远了。真的是非常非常遥远，那什么大乘自利利他，那个都是口号，那个更遥远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看，出家人学法与居士不同，但是呢，断三毒修所谓的三无漏学呢，在家出家都是相同的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哎呀，出家很好啊，这出家人做的，不是啊，这学佛没有分在家出家啊。啊，只是身份，因为客观条件不一样，人的因缘不同。但是以修学佛法的角度呢，了生脱死其实是不分在家出家的，只要是众生，其实都有权利。那所不同的是什么呢？他出家人呢多一份责任，就是住持佛法。那因此呢，居士，你看，居士如果学到一门，他能够降伏烦恼，其实就 OK 了。但出家人不应该这样子，出家还要跟这个社会有一定的互动。乃至把自己所学的呢跟大家分享，所以这边就点出出家人的本分了啦。出家人除了净化自己的身心之外，他还有一个责任，就是必须要把自己所学的呢让更多的人更清楚，让更多人呢也是依照这样的道路呢来前进。好，那导师这边说，如果是出家人是专在为自己而着想呢，也许一门深入即可，但呢这只能摄化某一种根性，那不能负起什么呢住持佛法的重任。 所以如果是发大心的菩萨啊，在座各位如果受菩萨戒，其实你们也是广义的菩萨啊，不是出家人，在家也是。如果发大心呢，其实要学无量法门，才能适应不同的根性。所以我们受菩萨戒，或者我们常常回向是什么呢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对不对？哇，念得好大声！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众生什么无边誓愿度，众生种类很多，习性也很多，你会累死，你会被烦死。那你怎么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？我们知道有些人要吃咸的，有些人要吃甜的，有些人吃辣的，个性都不一样，嗜好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所谓八万四千法门。那当然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为什么会产生呢？其实要告诉我们，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嘛，所以方便就有很多种，方法就有很多种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菩萨的话，你要利益很多很多众生，众生根性那么多，兴趣那么不一样，那你可能要具备的是很多。所以我们看，如果是一个声闻弟子，声闻弟子所修学呢，其实他的中心是摆在认识自己，那怎么去超越自己就 OK 了。但是一个菩萨除了这之外呢，他必须要学很多善巧，而且他学的东西很多都是世间法的。你看六度波罗蜜，除了波罗之外，其他其实你说布施、持戒、忍辱都是很世间的东西来的，都是很世间的东西。他就是从这些世间当中去，导师常讲的，从利他当中去完成自利。但是这个也要很小心，他说你一定要能够自利，能够自主，你才有条件去利他嘛。你不能说我发心正确就好，不是啊。你发心正确，如果你不善巧，你可能会害了人，那还是有罪过的啊。你不要以为我只发心就好，你发心正确不够善巧，你可能不是事半功倍，而是事倍功半啊。那个就以菩萨的角度，那个就要扣分了。所以菩萨他要学的很多很多，所以在佛典里面就有谈到，所以因为这样众生的根性那么多，所以有时候菩萨在这漫长的道路上呢，菩萨道上呢，有时候会感觉很累，所以他适当的时候他会休息，他会稍微的消失一阵子，可能跑到极静处去稍微充电，那个电池要充电，因为什么太烦了，有时候真的太烦，因为他做的都很多是人间事的，那这不容易处理的。所以我们常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只是为个人，他要充实很多，充实自己。那比方说寺院管理啊，那可能你接触那个居士，他是某方面的专才啊，那你可能也要懂一些嘛，你还能够跟他稍微一些沟通，然后慢慢他对你有信任的，诶，是朋友，他某个因缘下他对佛法诶有兴趣，那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跟他讲了。所以你不是碰到谁你的朋友都跟他讲出行无常啊苦啊，他可能没有办法听。所以你是不是要有一些善巧？那这就是菩萨要具备的。你的善巧越多，当然你能摄受的众生就多。但是你摄受众生那么多众生进来，如果你根本没有内涵的话，那也没有用。那大家就会累死了。所以你必须要充实自己，那再来你必须要学很多很多善巧。那这边的小结语呢，我们来看，我们要先对佛法有深刻的认识，那从静置身心中去弘扬正法，利益众生。对佛法有深刻的认识，这一定要从闻思啦，闻思。那从静置身心呢，除了戒律之外，其实就是对内心的一种观察，那这一定是止观的，止跟观，等一下我会谈啊，就是止观的一种观察。那特别是在这世界太乱了，众生太苦的时代，要抱着什么延续慧命，悲悯众生的大愿。那经上常说，自为度人先自为啊，自为得度先度人，是菩萨发心，这是发心啊。但是在实践上呢，其实如果自己没有办法自立，你怎么去帮助他人呢？所以大乘经讲这句话是没错，但是问题是有层次上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初发心菩萨，我们要量力而为，不要自不量力，那真的很可怕。那凡是一件事情呢，不从自己去实践呢，是很难得到人家的同情， 那不能实践弘扬正法利益众生的目的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学法的目的是什么？自利利他。那自利来说呢，必须要什么呢？净化身心。那净化身心一定要感觉什么呢？自己的身心是自己是有烦恼的众生，我值得我透过修学佛法呢来净化我，来排除一些障碍。那再来呢，因为我得到这种法喜，那所以呢我看到其他众生哎呀还没闻法，那他的毛病其实也跟我一样，所以我现在得到好的东西了，我要积极跟大家分享。那我有一种使命，那这就是同一个所谓声闻称呢跟菩萨称呢融合在一起了，那这就是所谓的大乘。那大乘导师点出两个嘛，一个就是圣教开始衰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很用功去研读这些经论。那再来众生太苦了，那我们必须要透过这种深入浅出的呢来跟他们分享。所以这是学佛的一个目的。那接着要谈的就是程序了，次第了。那这个次第呢就是不可逆的，不可劣等的，它是有一种必然性。时间差不多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，等一下再，好，先休息十分钟，等一下再过来。